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各位法友，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这个如消息清净心这个题目，我想分三段来解释。第一段，什么叫做清净心？第二段，为什么要学习清净心？第三段，如何学习清净心？啊，分成三段。第一段，什么叫做清净心？这个在《维摩经》啊，《入不二法门品》上说：“善不善为二，要不取善不善相，入无相意，是名入不二法门。”我因为这一段文正好是全职什么叫做清净心，这个善不善为二，就是善心和不善心是有差别的。这个什么叫做善心，什么叫做不善心呢？吃饭是对自己有利益，对他人也有利益。对他人虽然没有利益也没有损害，对自己有利益的心和行动，这都可以名之为善心。什么叫做不善心？对他人有损害，对自己也有损害。好，对自己有利益是建立在损害他人的上面，那叫做不善心。这个善和恶，不善就是恶，是根据现在的思想行为和将来的结果来决定它是善它是不善。这个善心这一方面呢，是分两种不同。一种是散乱的善心，一种是不散乱的善心。散乱的善心呢，就是我们那不修止观的人，不学习禅定的人，他有良心，他的思想和行为他不肯损害他人，那么就可以名之为善心了。但是要是学习禅定了的人呢，也一定有善心的基础，有散乱的善心的基础。他要常常的修习奢摩罗，他永远有成就。如果是自己有伤害他人的思想和行为，你想要学习奢摩罗，想要修禅定，很困难，是有障碍的。这个学习禅定的呀，这样的善心呢，是高过了散乱的善心的作用。那么，所以呀，是 是不同于撒旦心的。这样说呢，就是有三种不同，一种是恶心，一种是善心，一种是有禅定的善心，这三种不同。这三种心呢，站在佛法的立场来说呢，都不是清净心。要超越这三种才是清净心。所以文殊经这一段文呢，善不善为二，要不取善不善，入无相地。我将开入无相地啊，入无相地，要不取善不善，入无相地而通达者，是名入不二法门。这样子可以表达佛法里边呢所说的清净心。如果只是说是只是说我没有伤害他人的心，我有利益别人的心，但是你还是有取到心的话，那对佛法说的对清净心还是不具责任。一定要不取到，不取善不善，入无相地。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才可以名之为清净心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我们如果是学习佛法里面的楞严经啊，大佛顶首楞严经呢，和这个地方有一点不同啊。大佛顶首楞严经呢，是说一切众生都有常住真心性定明体，这样的一个说法。这个常住真心性定明体呀，不是由修行来的，不是由学习来的，是本来有的这样的清净心。这样的清净心呢，我想我们呢已经相信佛法的人，已经学习过佛法的人，在我们这个臭皮囊里边呢，有这么一个很尊贵很清净的常住真心，我们应该称欢喜心。如果我们常常修不进观的话，我们对我们的身体不满意，但是在经论里边有这么一个好消息啊，心里应该是很快乐的啊。这件事应该是这样做。但是在般若经啊和唯识的经论这一部分不是这样说。这个清净心呢，是要修行成功了的人才有清净心，没有修行的人呢，清净心是不具足的。他说是我们读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一段文上说，如何名为佛？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本身回答这个问题，得一切种子名之为佛，那这就不同了。这楞严经说常住真心清净明体，他们本来就是佛的。但在般若经上说呢，要得一切种子才是名之为佛。比如说是得一切种子，就是经论上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一切种子。这一切种子，我们读《金刚般若经》上说，修一善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由修小而成就的，这样子才是清净心。但是《楞严经》说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是本有的，也是要修行的。不修行啊，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不妨碍你流转生死。不妨碍你还是个生死凡夫啊。所以这个修行，站在修行的立场啊，这个论语经也好，般若经也好，唯识经论也好，也是一致
是无差别，
就是用修行修心才是清净的。这个我大要这样解释这个清净心，我想再多说几句啊。我们没有修行的人，我们的心随境转，这个境界如我们的意，我们心会生欢喜心、愤怒；不如我们的意，我们可能会愤怒，可能要采取行动伤害对方的。好，这样子啊，我们会知道这不是清净心，我们也容易认可这样的说法。但是另外一种有禅定的人，就是他经过一个时期的修教禅定，是佛教徒或者非佛教徒都可能会去修教禅定，都可能会成就了十禅法定，得到了舍界四禅和无舍界的时空定。这样的心呢，怎我们站在佛教的立场，为什么也说它不是清净心呢？因为它还是有烦恼的，还有烦恼，烦恼，烦恼一生起来的时候，就污染了它的本性。这个心呢，是有灵知的作用。它不同于木石，这无知之物啊，只是有这么一个角质性的呀、啊，这么一种东西啊，就是心法。那里边呢有各式各样的烦恼，使令这个角质性不清净了。我们众生啊，从久远以来就是这样，从来没有远离过无眼，所以不能说。是清净心，唯独是得了禅定的人呢，他表现出来的行为，对世间上的一切欲的境界，他不动于心了。嗯，他的行为呀、啊，我们有欲的人来看他呢，感觉这个人非常的高尚，啊，超越了我们这个有欲的人。思想和行为，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不清净？这个佛法说这个不清净啊，是指烦恼说的。烦恼有两种烦恼，一种是粗显的烦恼，一种是微细的烦恼。粗显的烦恼，我们能感觉到，我们自己知道。我现在的心有贪起了，我现在的心有愤怒了，我现在有疑惑心了，有高慢心了，有各式各样的烦恼。那么我们烦恼来了，使令我们的理智就失掉了，就会有种种啊不理性的行动，不道德的行为，有可能会这样。这是一种粗显的烦恼，我们自己也应该是能认识到的。但是另外有一种微细的烦恼，就是恶执，执着有个我。这个执着有个我，在我们那中国哲学里面不明显地说出来这件事，但是在印度哲学，就是与佛同一时代的外道，他们呢那些人呢也是很有学问的啊，也可能有禅定的功夫，神通道力这种人。他们呢心里面也常于思维观察的，就会有这样的思想，因为有一个鹅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在这舍受显应识里面，在眼耳鼻舌身意里面有一个珍藏不坏的鹅，这里有这样一个有这样的思想。这个有鹅的这种思想啊， 有什么不对呢？我就说他是眼污的。因为要有我的执着的时候呢，他在思想的时候，在行动的时候，他要保护这个我，保护这个我的时候，就可能会伤害到别人。那么所以这个我，这个我的执着啊，是身体贪心的，身体是嗔心，身体一切烦恼的前一念。这所以他就是眼，他不清净。这个我们在经论上看见一件事，这个小乘佛法里边的学者，他成就了出果的时候，他消灭了我的执着，这样的人呢，佛说他绝对不会到三恶道去，绝对不会到三恶道里面去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没有恶执了，他没有恶执的时候啊，他就不会因为保护我而要伤害别人，不会有这件事，所以他不会造罪。好，我们通常说这个人呢，我没有欲，没有贪心呐，我杀盗淫妄的，这个人了不起，是在这个地方呢，固然是了不起啊，但是不能保证他不到三恶道去，因为他还有恶执存在，他可能会造罪，而且会造严重的罪过。所以要是说是得了出国的人，他不会到三恶道去呢，就因为灭除了这个恶执，灭除了恶执，灭除了恶执的人呢，就是出国圣人呢，他还没得禅定，他也是有欲，但是这个人不到三恶道去了，不到三恶道，说是我灭掉了欲，我没有这个贪嗔痴慢疑各式各样的烦恼，我得到了禅定，佛说这边还可能到三恶道去。从这个地方看出来呀、得了禅定，你的恶智还没有断，你的微细烦恼没有断，你心还是不清净的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这在《大毗婆沙论》上的这样的啊，就这么一点，举这么一个例子啊，就是有这么一个仙人，就是他最低限度得到了舍戒四禅，他有神通，他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身足通、许命通。他有神通，这在佛法的道理上说，有神通的人决定是有舍戒四禅的，得到了舍戒四禅再修神通，就成就了神通。如果没有成就舍戒四禅，你不能有神通啊，就是修得通了，你不会有成就的。你要得到了啊无舍戒四空定，还不可以有神通，你不可以依止无舍戒的四空定修神通，无舍戒的四空定不能令你成就神通，一定要舍戒四禅。前面的欲界定和味道界定都是不可以，只有舍戒四禅有这种堪能性。成就了这样禅定的人才有神通，所以这个仙人有神通，就表示这个人有成就了舍戒四禅了。他成就了舍戒四禅，但这个人他就远离了人间了，在深山里边住，人间这个欲的境界他不欢喜，所以他就在深山里边住。而这个时候啊，在城市里边的政府里边发生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就是有一个人，国王，当时的政府的领导人，国王 常常的和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呢，常常有谈话啊，有可能是商议国事、国家的事情。那么这位国师，这位学者，他自己感觉到国王很信任他啊，听他的建议，接受他的建议做什么什么事情。大概过了一个时期呀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国王就疏远他了，就不欢喜跟他谈话了。那么他心情也就不快乐了，所以他就到山里面走一走。到山里面走呢，就是遇见了这个仙人。这个仙人那个时候正在入定的时候，坐那里不动。那么这位学者啊，他忽然间有这种奇怪的想法，说我现在倒霉了，我这个晦气送给你，就这么想。但是怎么心里这么想，怎么样表示呢？他就用这个大粪汁取这么一勺，就是倒在这个仙人的头顶上，说我的这个晦气，我这个倒霉的事送给你。那么连续这么送了这么一杯，他倒了几勺这种大粪汁，然后他又回到城市来啊，国王就来找他，同他谈话，他又恢复到原来的这种事情，感觉心情又快乐了。快乐了啊，他心想，我这种晦气啊，真是送给这个仙人了啊，这是他很感觉满意。后来呢，那么这个学者啊，这个国王的老师啊，也有朋友吧，也有一些啊，人都是说不如意的事常常有吧，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他的朋友了，他的朋友有不如意的事也这样说，也就到了仙人那里说这个事。仙人入定了啊，仙人入定前五十是不动的，不知道这件事，那么只是第六世还在那里呀、入定啊，前五世都不动了。所以你做这种啊误会他的事情，他当时是不知道，但是要除定你就会知道，知道再入定思维就知道是谁做这件事。但是啊，这个仙人呢，心情啊总是有修养，有禅定的，总是有修养的人呢，也就是容忍这件事，也没有表示什么。后来呀、这个国王本身也有不快乐的事情，就是有敌人侵略他的国家，他心情就紧张了。有时候打胜仗，有时候打败仗嘛，他也把这件事和他的这个老师讲。老师说，这国师也就这样说，把这个深山里面那个仙人，他以前那个经过说，哦，那么这国王的办法这么厉害，雇一个人，就站在他，就在那个仙人的旁边啊，长时间的这样就，长时间说，那么这样子做了以后呢，这个仙人忍不住了啊，他忍不住了。我们平常人呢，啊，你这样回复他，他顶多打你几拳，骂你几句啊，现在可能请律师告你一状就算了，这个事情不也就解决了啊。但仙人不是这样子。仙人他也不请律师，完全他也不动手，什么也不用，他就是一坐意，入了定以后，在定里面一坐意，他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。他心里一观想啊，就下这个大石头，一下子把这个国王啊，全国完全变成个石头山了，所有的国王啊和国王的眷属，全国的通通都砸死了。就有这么一件事，有这么一件事。这件事我们看出来什么事情呢？有了禅定的人，有神通而又有禅定，的确是有修养。有修养呢，就是他不是那么轻易的会动烦恼，但是你长时期的除恼他呢，他的烦恼会动，
没动的。
这问题也就是因为呀，
他这个额，他这个额电
在这里呀、啊、作祟，所以呀、啊，这有称得到了禅定的人呢，高过了我们欲界的人。我们欲界的人来看他，的确这个也是非常的清净，是清净的。但是在佛法的态度来看，他的额见还在呀、啊，烦恼还会动，所以遇见了这种啊回辱他的事情啊，达到他不能永远的时候，他会动烦恼。他要动了烦恼不得了啊，就是很多人都死掉了，就会有这种事情。从这些事情，这是一件事实啊，就可以知道。得到了禅定而又有神通的人，我们看见他，如果我们不是相信佛教的人，或者是相信佛法而不学习佛法的人，你要遇见这个仙人的时候，你会说什么？你对他的印象如何？可能因为他就是佛，就算是我们信佛的人，我们在佛法里面没得到正知正见的人都还可能这样做，因为他就是佛了。实在呢，站在佛法的态度来说，他的心还是不清净，他还是有问题。他这个人呢，没有这个杀盗淫妄这些事都没有了，他天天能够随时能够入定，随时也会现神通，这种事情也有这种能力啊。如果我们说这个人不能不杀盗淫妄，心里也不贪也不生，这是有修行。但是佛教不是这么说法。佛教我们要读经论的时候，我们尤其是我们读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非常的赞叹我论，因为你要成就了这样的功德，你内心才是清净的。就是无论如何的怎么样的呀不如意的事情，他心里是不懂。他心里不懂，没有这回事。我另外我也想到一件事哈，就是我说的达赖喇嘛，他从西藏跑到印度，到印度的生活的困难，别人问他这件事在佛法上怎么讲呢？他说这是我们的业障。他不憎恨对方，他不憎恨对方，他说这是我们的业障。我认为这就是也是一种修养，就是对于学习佛法了啊，他有正知正见。那么这是佛教徒应该是这样的，说这个人忽然间对你非礼啊，一个很严重的伤害你，我们佛教徒不生嗔心。不生贪心，不生嗔心，应该说这是一个修养。但是说话有理，真是有伤害你，是你心不动吧？所以我感觉到达赖喇嘛这个人有的修养，他不说这些呀、啊、非礼的话，不说这些话。这是说，这一段话是说，我们欲界的人呢。有时候有贪心，有时候有嗔心，有的时候也没有贪心，也没有嗔心，但是不是清净心。舍戒得到舍戒定的人，或者升到舍戒天上的人，他们把欲界的烦恼都不动了，他们没有杀盗淫妄的事情了，也没有杀盗淫妄的心了，但是不是清净心。也不是清净心，只有啊，善不善为二，要不取善不善，入无相意而通他者，是名入无二法。达到这个程度，那就是得无生法以上的圣，这时候才可以名之为清净心。当然，这圆满的要到佛的境界才可以，没到佛的境界。总还是有多少啊，这个有那么多少啊。这个我们佛教徒 因为学习了佛法，心里面常有这件事，希望心清净啊，希望身清净、口清净、心清净，我们常有这样的愿望啊，也会采取这种清净的行动，就是要修修善道，也常会这样啊。但是我们可能会问一问呢，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清净心？我现在开始讲第二段啊。为什么要学习清净心呢？我们不学习不可以吧？有的人呢，我说你应该受五戒，你信佛很多年了，只是受三规没受五戒，你这么多年的学习佛法，你应该进一步受五戒。不不，我不受五戒，我要自由，你将我受五戒，这我不自由，我不受五戒，这就是这个问题。我们呢一般人呢欢喜呀、啊、自由，就是我愿意怎么的就怎么的，不可以拘束我。现在要学习清净心，就是那就是要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不应该思维的事情。